欢迎来到第六集的随意聊聊，我是你们俏丽的主持人以宁。那今天这集呢，是我们的导览大小事的第一个系列，很荣幸让我们欢迎我的华山的同事呢，静轩呢跟嘉瑜，然后我们都是在华山的声音建筑展一起工作三四个月，所以就很希望可以邀请你们来聊聊一些跟这展览有关的事，跟还有跟这个导览有关的事情。那请两位自我介绍一下吧。静轩，
嗨，大家好，我是静轩。那我是跟以宁一起在 AA 展的，就是当组长跟导览的工作。那平常的工作是跟社群行销有相关的，那自己也有创立创作杂志奶油田，那平常也会有一些插画跟底片摄影的创作。那今天很开心可以来随意聊聊，一起来聊聊就是导览的大小事，就请多多指教。
OK， 没问题。那嘉瑜呢？
嗨，大家好，我是嘉瑜，我也是在展场里面认识以宁还有静轩的。那我现在的话其实还是学生，而我读的科系也比较特别一点，我读的是西班牙语系，所以其实跟艺术还有设计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很荣幸真的可以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一起录制这一个 podcast。
我觉得挺好的啊，因为像我们在展场里面，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对艺术有兴趣，但不等于我们是念这个专业背景的，或是我们可能未来想要投身这个领域之类的，或是单纯想认识更多艺文人士，就不分艺术或设计。那我觉得这种像展览这种比较短期性的攻读工作，我真的觉得是个蛮好的机会。嗯，那你们算是第一次在这样子的展览攻读吗？
哦，我算是第一次耶，因为我之前我喜欢看展览，但是我没有攻读过的经验。那会一起参加 AA 展，是因为我在日本打工度假的时候有就是有知道，然后也有看过，很喜欢这个展。那在他来台湾展之后就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所以加入这种就是展览的攻读工作。
那嘉瑜，我知道你应该是有导览的算小执照吧，那你是为了什么原因跟心得想说要来 AA 工作？
其实那个小执照并不是真的小执照啦，因为那个是导游领队的证照，但其实我还没有完全拿到，因为那要经过受训。
那是要考试吗？
对，那是要先经过国家考试，然后再受训，然后才可以领到正式的执照，所以我还不是导游领队。但是我有先前其实就有导览的经验，是因为我参加学校的社团。然后就是在这个社团里面就是跟很多人这样子互动，然后导览一些展品等等的，然后就让我觉得哇，跟就是各式各样的人互动怎么这么好玩。所以我之后就是真的就跑到外面去找一些像是 NGO 的那种团体办的一些可能像是他们的成果展，然后就是去当志工。然后所以其实这个 AA 展是我第一次真的是有领到薪资的做导览的工作。
其实我也是我也算是比较我认为比较专业，可能就是你会固定你知道你就是需要有这个导览的这个工作，而且不止一次，可能甚至一个月或两个月，而且你真的是要面对可能不是固定那一个人或同一群团体，而是你每一次都可能要多少改变一点你的导览的内容，因为你真的面对的可能是不同年纪的人，或是你一看就知道他可能对展览熟悉或他对展览不熟悉。那当然除了取自于就是我们本身对展览的认识了解之外，你可能就是因为观众你可能拿捏你要讲的内容的深度或什么的。那我现在想问你们一个超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一直很想问你们，因为你们两个都算是组长的角色在这个声音建筑展的 team 里面。那假如呢这个展览你可以选一个企划或策展团队的人一起参观一次 Audio Architecture 这个展览，你们会想跟谁逛？我先给你们几个选项哦。第一个是策展人中村永吾， B 呢是音乐人小山田圭吾，然后 C 是空间设计片山正通，然后呢朱氏就是参与的艺术家， E 主视觉北山雅和，然后F 就是 2121 Design Side 的设计师安藤忠雄，或是一个陌生的观众，只是你们一起入场看展，你们会是什么答案跟想法呢？
那我选择跟其中一位艺术家水尻自子。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真的很喜欢他的设计， 就是当因为其实我就是跟前面刚刚说过，其实我没有任何什么艺术背景，所以像这种类型的展览我也是第一次接触，然后进到里面就发现哦，其实很多艺术家在我还没看他们介绍的时候，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呈现出来的那个设计到底是什么，就唯独水尻自子就哎，我好像看得懂，
直接秒懂。
对，直接秒懂。
是因为是动画的关系吗？还是它的用色缤纷让你觉得比较没有距离感，
或者是物件什么的吗？
其实你们刚刚讲的都是，因为一方面让我直接看懂是因为他是一位插画师，所以他画的东西就很浅显易懂，对。然后当我在看到他的介绍之后，哎 ，bingo， 真的中，跟我想象的一样，就哎，就那种更加贴近了。
那你会觉得有成就感吗？当那个状况就是
当然有啊。
那我觉得就有达到一个算目的吧，就是你感觉会跟艺术家比较近。那你呢，竞选？
啊，我比较想要，我比较想要逛的对象有两个，一样也是参展的艺术家，然后另外一个是一般民众。然后因为其他像刚刚讲的策展人啊，还有那些，我觉得我去到就是如果真的看到他们，我觉得我只有当迷妹，就是在旁边拍照，
啊、
我不出个什么东西来。但是就是如果是参展艺术家的话，我还蛮喜欢里面有一个叫 UNS。突然叫 UCNV 啦，就是那个他的图片是用乱码的呈现、嗯、那我会想要跟他一起逛，是因为我在导览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图像每一个影像都大概可以知道，还有就是在自己找过资料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知道他的创作背景，但唯独这一个就是每次在讲的时候会有点嘴软，就是自己讲完都想说我讲这样到底是对不对，就是我会想要去跟这位艺术家求证他为什么想要用图片，然后他是用乱码 的特效去做他的呈现状态。但这个后面我自己有在恶补一些，就是有在找一些资料，就是那是他自己的创作风格。那另外一个是跟一般民众的原因是，一般民众比较没有压力，他们就有点像是、我跟他们说，然后他们也会反馈一些我觉得是很日常很平常的他们自己的观念的看展的模式，所以我会觉得这样的对话还有这样的导览也许会是舒服的。
所以你觉得就是互补，你们一起逛展览的时候，
对对对对，
彼此不会有压力。
对
啊，那我觉得我答案跟你们很不一样耶。第一个，我一定会想要跟音乐人小山田圭吾、
哦、我最不想看，因为我对音乐一无所知。
就是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音乐人、那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会是策展人，因为是他们可能一起决定要以这个音乐为主轴，所以是声音建筑展嘛，声音放在前面、那我就会很好奇小山田圭吾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别的想法，举例是有希望特别加入什么歌词或旋律元素可以协助策展人什么，可能可以带领观众更进入空间或怎么样的。那策展人当然是因为我可能念这个专业，所以我会非常好奇他可能跟这么多的不同专业领域人到底要怎么合作，然后端出这盘像很美味的菜的感觉。那我知道他们中间一定有很多的矛盾啊冲突什么的，但我就会觉得可以跟他们一起看展，感觉就可以真的就是更 into the music。 我觉得那 你们有没有你们会觉得这首歌你们一开始听到是觉得舒服的吗？还是觉得超怪，而且我甚至还要听整个展览，它带领我整个观赏的旅程。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我那个时候在应征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就已经先上去滑就是起义的 Facebook， 然后刚好找到了这个音乐，然后它配上的那个画面刚好是，不好意思，我已经忘记那位艺术家叫什么名字了、
没关系，
但是他是用很多几何图案然后去拼凑的。
大西景泰吗？
对，没错。大西景泰的就是画面然后配上这首音乐、所以当下我在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其实我的画面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因为我可以真的是可以立马抓到这首歌的节奏以及它里面所有的那些音乐、那些画面感实在太清楚明了了。
对，因为其实之前Lin有跟我聊过，因为大西景泰他的创作他就是比较沿用音轨，所以他当然用不同的圆锥啊圆柱三角锥，就是代表不一样的乐器，像低音 bass，那搭配因为你耳朵一直听到一样的旋律跟歌词，那感觉你就会更进入那个图像世界或者是艺术家想说的故事。
我也蛮喜欢他的，就是所有艺术家里面就是我也蛮喜欢大西景泰的作品， 就是他就是像刚刚所讲的，就是节拍跟音乐是有对上的。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喜欢，然后也最能体现就是声音渐主展的整个状态，就是你一看就懂的，就是在展区里面的歌词墙，就是那个歌词墙。我一开始在日本的时候，就是也是我是先看过日本的展，然后再看台湾的。那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他主视觉进去，其实他也是带到那个大的场，那个大的场景，就是三个投影幕，那后面就是都是歌词墙。我站在那里就是直接看，大概看了三遍吧。
哦，
就是因为他的所有音乐跟他，就是他会照着音乐。那它会有一些对应的影像，那我觉得它对应的影像都非常的适合，就是它没有超过，但也没有不及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那个歌词墙，就即便我之后自己在导览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跟观众们讲说，那个歌词墙是我觉得最，如果想要知道声音渐主展到底是在做什么，其实可以先从那个歌词墙开始。
那所以如果从日本的展览的现场，我们回到台湾华山的话，那你是等于最喜欢 Live Studio 吗？
你说在展区里面的区域吗？
对，现在我们主要三个嘛，一个是 Live Studio， 一个是25公尺跟后面八个小房间。
我的话我会分开，因为其实在日本的展区比较小，那我会很喜欢他 Live Studio 的那个空间，因为他展区比较小，所以而且又是非常暗的空间，所以真的是一进去到那个25公尺那个的地方的时候是会有晕眩感的、
oh.
因为它的空间跟音乐音响的关系，所以它是会有晕眩感的。可是在台湾我比较喜欢的是八个艺术家的，
你说后面小房间？
对，后面八个小展间，因为八个小展间它的在日本那个一样也是小一点点、就是比现在我们那边更小所以其实在日本观展的时候走到那个空间其实是蛮不舒服的，因为很挤、oh.那在台湾的话就是它有种放大，但是它又有就是个别空间的感觉。
原来，
所以我展场这两个部分我觉得就是我会是分开喜欢的那种感觉。
好，那嘉瑜呢，你喜欢哪一个部分的？以华山的这个展览的三个结构来说，
我个人最喜欢 Live Studio， 但是我的原因基本上完全不是因为可能是跟他的创作有关的、而是因为我每次就是在带导览的时候就带了一坨拉古的客人一起进来然后 Live Studio 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就是让客人就是靠近那个画面中间、然后让他们坐在那里的时刻，然后因为当他们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也可以坐在他们的后面一起小小的休息一下下、
对、
okay.
那我比较
我要跟着、
好，
我喜欢的日本的那个是25公尺剧目那边，不是 Live Studio
哦、
对，因为那边才要让我有
晕眩的感好，收到。那我自己
可是其实我在台湾的就是华山的 Live Studio 其实我也有一种就是刚刚静轩讲到的那种晕眩感耶。
你说进去就是那个么字形，然后你要进到很近的地方吧？
对对对，因为那种地方就是真的是你让就是客人坐在前面，然后或者是你自己站在前面那种被包围的感觉、真的会有那种晕眩感，然后在摇滚区里面那种翻滚的感觉。
Got it。 重点就是我就是因为这样才喜欢 Live Studio、因为它感觉有一种真的是声音可以穿透墙面的感觉，你真的是被作品包围。我记得那大概也是为什么可能起义或者我们组长希望观众可以坐在那个么字形的原因，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有点像真实在他们小山田圭吾的录音室里面，然后被作品包围，感受那些高品质作品如何产出的这个瞬间。那我自己很喜欢，因为够黑嘛，所以感觉你跟作品跟观众有一点没有界限，即使今天你是导览的人。那这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这一块，然后因为那歌词它不是一个就是跑的那个歌词的那个屏幕，然后就可以让观众或者我可以真的更了解那些歌词在讲什么。而且我导览到后来我才发现，你把那个歌词从 2D 变成 3D 就会变成25公尺加上八个小房间，你没有发现这件事吗？
什么意思？
就是歌词它是不是每一个歌词都是独立而且是有意义的词、像 space 啊 body 什么的，但是它小山田圭吾把这些单独的 keywords 不是变成了一首歌吗？就变成它的主歌。那这个概念分解不就变成 25公尺等于全部的一首歌的主歌，而八个小房间等于每一个 keywords 的单词。
哦，你是说它整个策展概念的部分吗？
哦，就是我后来我自己理解，也许这不是正确版本，
但我觉得这样解读蛮有趣的。
对，就是，
所以
我第一次听到，
这就是我开始思考为什么要把 Live Studio 放在第一区的原因，因为它有点像最抽象，但是这个展览的核心。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假设这个逻辑通的话，我就会觉得片山正通跟策展团队太猛了。
哦，
对，
了解，
我这是我自己的解读啊。那你们就是导览这两三个月，你们有没有发生什么趣事？就是在你们导览的那二十分钟或者半小时，可以分享一下观众怪啊，或是你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拉近你跟艺术距离什么之类的。
导览我的话，因为我导览到的人潮每次都不太一定，嗯，那通常没有到非常爆多人。但也没有太少，但我那时候就其实每一次导览，每一次的担心都是很怕你转头，就是在现场没有办法，就是一定是吵的，但你很怕转头没有人，嗯，就是一个带就是哎，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展哦，喔，然后他们就跟着你一直走到第二个展区，嗯，就是在25公尺巨幕那里的时候，嗯，因为通常那里大家就会被各种影像吸住，所以你在带的时候，哎，我们现在往下一个地方走哦，喔，然后你就转头的时候你都会很想确保一下，就哦好，后面还有大概三五只我还可以继续走，嗯嗯，因为如果你在中间他们突然没有人的话，你就会自己尬在那里
一个人走，
对，
我要讲给
谁听，一个人走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那我是有遇过就是导览，就是其实有几个是他们对于导览感觉是他们不太想听，但是他们会愿意陪我到最后，我都心存感恩，
那是蛮感动的。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其实看得出来他们其实导览久了，大家知道他们想不想听。嗯，那有遇过的是有一些是他们可能自己就走到中途的时候，他们可能想要自己享受或干嘛，嗯，可是他可能顾虑到你正在导览什么的，所以他就会跟着一起走在后面，那听你讲完。那也有遇过一些客人是就是跟他们讲到一半的时候，他们会自己发表一些他们的感觉。嗯，我遇过的啦。那我会觉得就是这对我来说也是在导览的时候我觉得蛮有趣而且有点幽默的事情，就有点像是这些客人同时也是我的导览的感觉，就他们讲出来的观念就会是也许是我没有想过的。对，我会觉得这一点蛮有趣的，
听起来是蛮感人的。嘉瑜呢？
我的话，我自己导览经验的话，我觉得最有趣的应该是在八个小房间的时候，因为八个小房间我可以一一的个别介绍每一位艺术家他们创作理念，然后因为里面有某几位艺术家他们的创作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特别，然后总是让人摸不着头绪，至少在第一时刻你不会知道他真正想要创作什么，所以在导览的时候我都会先问客人说，哎，你们觉得这个画面看起来像什么？嗯，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听到各式各样很有趣的答案，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每次都可以听到就是太有趣的答案，然后当我公布正确解答，然后他们脸上露出那种惊讶的表情，
对，
那个我会蛮享受的。
对，我最享受这一段，
那真的就是成就感的一瞬间，
真的
啊。让我想一想，我的话，我其实比较期待想遇到一些刁钻或是很怪的客人，就是可能比较钻牛角尖在某个数字啊或者某个艺术家的作品，但我发现好像想要来加入听导览的反而是有一点期待你可能会给予他什么。当然真的是所谓的导览就是可能你可以真的是leading 他们到他们可能比较期望可以跟这个作品了解认识的距离，但我就是可以希望他们可以问我一些很奇特，也不一定要什么很艰涩或专业，可是我都没有遇到那些很怪的问题，那观众感觉都好像蛮就是真的蛮乖乖跟认真聆听的，然后也会提出一些发问，可是发问都还在不会就是折磨我们的困难问题，都还是在范畴内。
啊，我想到一个，就虽然说这不是导览的，可是我之前是在展场就是顾内场的时候，然后其实就遇到一个他穿着就是一个很朴素的大叔吧，然后他很认真的就是他就看完之后在25公尺巨幕看完之后他就跑来问我说就是这个影像在做什么，然后他也很认真的在想要了解这个整个展的概念，然后我就大概跟他讲是跟声音还有建筑，然后他就开始讲说他自己其实是一个传统乐团传统剧团 这也是像古筝乐团那种的制作人，那他今天会来看那个展，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一个展很 他自己觉得很冲击的地方是音乐跟影像竟然可以这样结合，而且会让大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他会想要把这样的观展模式还有这样的呈现方式带到传统乐曲的呈现上，所以他就有提说他自己在传统乐曲的编曲上面他也会希望就是有一些影像上面的补充。那他今天会来看这个展，其实也是那种就是有点像是创作灵感，来找创作灵感的感觉。我就会觉得就是其实来看展的大家都各有各的就是目的，还有各有各的风格吧。我觉得这是在展场工作个人觉得蛮吸引人的地方。
而且我有遇到一个，我想起来了，是很感人的，就是一个一样跟你可能那观众是比较偏中年吗？对，然后所以他是带着有点好奇心跟害怕进入这个全黑的体验空间，因为对他的年纪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生活经验。那他就进来，他就很疑惑，那他刚好就有参与了我的导览的那个20分钟，那他有大概的概念，然后呢我就有可能建议他们说你们可以再花一个小时或40分钟再好好欣赏这些展区或者一些展板的文字刚刚错过的。结果在他要出口要离开的时候，他居然回来跟我道谢说他终于理解什么叫声音建筑展，那这个建筑不是真的可能是 building， 而是它可能建构你对于这首歌的想象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觉得很感谢，然后就觉得哦，原来这真的就是无论是不是学艺术领域，但是感觉当导览员的状况下，就是你真的好像可以给予观众一点什么，那个反馈并不是金钱或什么之类的，可是真的就是会可以给你很多能量然后再继续往前之类的。那嘉宇呢？
我刚刚提到我想再补充。
对啊，可以，没关系，没关系。
刚刚那位大叔他其实后续有很感人的是他开始聊我的工作还有我想要做什么的那种有点像人生历程的对，他有开始聊，然后就开始跟他讲完之后，他还就是他还在我们两个就在展场旁边，然后他就给我一些人生的建议就是你可以适合往什么方向走，这也是我觉得感人的地方。好，我讲完了。
嘉宇呢？
其实我很短我觉得像你刚刚有说就是客人他会因为你的导览然后得到一些启发或者什么我觉得虽然我可能没有直接像你们一样就是遇到过这么主动的人但是我还蛮常就是遇到就是在我导览的时候对我投以一种就是眼神闪闪发亮的那种眼神我觉得那种眼神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因为就像刚刚静轩其实有讲到最让导览员害怕的过程其实就是在25公尺大屏幕，当你这样从一开始的起点走走走走走走到最后，你会发现哎，怎么小猫就是一只的跑走了对，所以愿意留下来然后还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就是对你亲切说一声谢谢，然后眼神投以一种就是闪闪发亮的那个目光真的其实就是很大的鼓励，
非常温暖，
也是
非常温暖。
那你们觉得你们这样经历了这样3-4个月的当代艺术的轰炸洗礼之后，你们觉得你们跟当代艺术的距离有拉近吗？还是你们觉得你们谈出更多跟艺术相关的问题，想在未来无论在职场或者其他认识的朋友中找寻答案？
其实我在我听到你刚刚这样问，其实我有点不太确定说那个距离感要怎么去衡量呢？
哦，那个距离其实没有实际的一个距离，就是觉得你有没有可能更熟悉当代艺术，或是你原本其实很讨厌但变得可能没这么排斥之类的，比较像是内心的一些层面，就可能是抗拒与否。因为像我本人以前是非常抗拒当代艺术的，我始终不知道那个价值在哪里。假设可能这个画或者这一个可能看起来用不是很昂贵的元素拼接出来的装置，那为什么感觉可以卖很高的价钱，或是怎么感觉很多人很崇拜这个艺术家？那我就是从这么多疑惑中然后开始慢慢找答案，然后现在才变成喜欢甚至到认可。我不知道你们对于这4个月这种比较当代数位艺术下的互动，然后跟观众啊或跟同事，或者你们自己也因为可能要做导览稿准备而去做一些资料的收集或 research， 有没有改变你们对当代艺术的想法？还是你们本来其实就蛮喜欢也想慢慢进入？
我对当代艺术其实没有非常的知道当代艺术到底是它的界定范围，什么叫做当代，就是那个范围到底是怎样才知道是当代。可是我会觉得在参与了这一次的展览之后，就是我对它的距离 我自己会解读比较像是若即若离的感觉吧，就是当代艺术，就是我很喜欢看展，但是在看展当时，如果你太这个展的议题讲得太清楚明确，我反而会觉得我没有参与其中的感觉。可是如果今天他的就是我参加这个展览，然后我看了这个展览，他给我的一些意象还有一些议题，让我是有去思考去想出别的东西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参展的就是看展的一个环节。所以对于当代距离，就是我界定大家就是那种模糊之间的美感吧，对他没有太近，因为其实没有到非常了解，可是这中间是我可以自己加入我自己的解读，去了解甚至是去变成这个是我参与过我看过的展览的感觉。
了解。那嘉云呢？
我觉得那个距离感哦，好像也不能这样说，因为其实当代艺术对我来讲，其实我也不确定那个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自己个人就像是一块海绵一样，就艺术家他这样的创作，但是在他创作前，我会先以自己的想法去看过每一个部分，就像是 AA 这个展，我会先自己去逛过，然后自己去思考说，哎，这个感觉好像是什么，然后再看过一遍他导览的内容，才发现说，哦，原来是有这一些内容，然后在最后再把它 mix 在一起，发现说，哎，原来其实它还有更多面向，或许不是只有我的想法，也不是只有艺术家他创作的理念，其实它可能还有更多的延伸性。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像是海绵，然后你就是海绵吸饱之后再把它挤压出来，那个流出来的水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
流出来的水，这真的很生动。对，但我也可以，就是我也承认，觉得那个距离就是海绵，就是每一次的挤压，什么挤压，然后你会膨胀，就可能吸饱什么东西，那你还会再放掉，那放掉东西可能是你没有吸，你真的吸收到的，或者你可能不认同的，那我觉得就是多吸几次就会有更多的体验。那最后我想问你们，你们会觉得推荐给一些就是也有点想进入艺术领域，可是又不是很清楚自己对艺术领域哪一块有兴趣的，来参加这类的看起来短期但其实蛮扎实的艺文洗礼的工作吗？
会，我会，因为其实在这个展我就有把我的朋友一起找进来，就是协助我们，所以因为我跟我的朋友其实也都是第一次做这个展览，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收获很多的。因为以往说真的，其实在台湾的话，就是我们对艺术概念可能就是去美术馆或者是自己看展，可是自己看展你可能不会有像是你自己在里面担任工作人员这么的了解这个展的背景，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就是里面来投身这个工作的领域，我觉得是可以，真的是可以帮助你去认识，不见得你认识多广，但是确实你会更加贴近。
对，我认同你呢，静轩。
我的话也是蛮推荐的。那因为我那时候我其实是第一次进展场工作，我喜欢看展览，但是我其实是第一次去参与了展场的过程，就是展场从无到有的过程，甚至是身在其中，甚至当导览。其实那时候我没有想过我会当导览，就是我必须导览这件事。那真正自己上阵之后，第一次真的是超紧张，就是我要跟大家讲，而且在讲了，就是那个时候会有点自我批判的感觉，就是我讲的是他们会鸟我吗的那种感觉。可是在讲了几次之后，发现其实大家的收获都会不一样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有帮到他们的那种想法。那我也会蛮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去找这种比较短期，然后也是跟展场有关的工作，因为你可以看到的不只是就是呈现过后的样子，你是可以在背后或者是在幕后你可以参与更多。就像我那时候在日本看到这个展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想过我可以就是变成是筹办筹划或者是成为这个展的一份子，所以这个展览的参与跟这个展览出现，甚至是我到后来遇到的人们，甚至是所有的一切，我都会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旅程。
而且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可以很意外结交到很多朋友，而且那些朋友可能都对艺文有兴趣，因为大家可能都不是这个 领域专业的人，可是大家感觉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想要一起努力，无论是为这个展览或者为了自己以后可能跟艺文相关的人生目标，我就觉得那个过程跟瞬间我一直觉得很感动，而且到现在我觉得我都还是会记得这件事情。
我也是，就是在不管是展览或者是别的任何团体类的合作，嗯，那个一直以来都是我很向往的一种合作过程。那也很幸运是在这个展我就体验到这些事情。那在也许后续会遇到不同的工作，也会遇到不同的人，可是在这里的发生的所有一切，你都会觉得就哇，就是真的是幸好有来过的那种感觉。
Oh my god， 我的高铁要来了，那我可能要先走了。两位，
真的假的？那我只能先放一首，那就大家再见咯。
很高兴这一次可以跟你们合作，那可能我们之后还可以聊更多不一样的相关议题，因为我们会进入人生下一个精彩的里程碑。那我们就下次见咯，谢谢你们，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收听完这集了吗？请不要吝啬给予我们各种批评指教哦。你可以留下任何 feedback 在我们的社群平台，或是在信件讯息，我们都非常欢迎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给我们支持跟 feedback 哦。谢谢大家咯。